但如果你读这个保罗的十三封书信，你读到保罗给七个教会的书信，你在那个书信里面，你就能看见找出来那个生命成长的轨迹。比方说，我们好不好看一看刚才所看帖撒罗尼迦，我们再看一下，这是保罗最早写的帖撒罗尼迦，我们好不好再看一下。那么帖撒罗尼迦呢，你看啊，最要紧的，你看在这里很有意思啊，你如果仔细的读，比方说读到十一节，你们也晓得我们怎样劝勉你们，安慰你们，嘱咐你们个人，好像父亲待自己的儿女一样，要叫你们行事对得起那招你们进他国得荣耀的神。弟兄姊妹，你看见吗？保罗现在写信给帖撒罗尼迦的教会，这是最年轻的教会，可以说保罗传福音没有多久，但他的心呢，完全挂在帖撒罗尼迦的教会上面。当他写信的时候，他的口吻是什么口吻呢？乃是父亲的口吻，好像刚刚生下来的婴孩。现在呢，当你读到保罗的帖撒罗尼迦前后书的时候，弟兄姊妹，你觉得那样的温暖？你觉得这里一点的话一点都不严厉？你看见和哥林多教会所讲的话不一样？你如果读哥林多的教会，你就看见说哥林多教会已经是成年的了，已经起码是少年的教会了，已经不是童年的教会。所以如果按照教会成长的轨迹来说，你能够找出来帖撒罗尼迦乃是教会刚刚出生，然后慢慢的生长成长，那刚刚童年的那一段的光景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你仔细去读帖撒罗尼迦，那个保罗的口气就是好像对一个刚刚生下来婴儿充满了盼望，充满了关怀。那么弟兄姊妹，你如果读帖撒罗尼迦，你能看得很清楚很清楚，但是你读到哥林多的时候就不一样。然后保罗问他们，你要我带着形状来吗？怎么分文你们中间有淫乱的事？这件事连外邦人都没有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你看见吗？有的话是非常非常严厉的。保罗对哥林多的教会说，你们是丰富的，我们倒成为贫穷的；你们是聪明的，我们倒成为愚拙的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你看见吗？哥林多的教会已经不再是儿童的教会了，而且哥林多的教会，你看见什么样的恩赐都有，没有一样恩赐是不及的。讲到说方言，很少有一个教会像哥林多教会一样，恩赐多得很。但是弟兄姊妹，当保罗写信给哥林多教会的时候，那么你读哥林多书信，你就清楚保罗的口气，保罗的语气，保罗讲话的那个态度，各方面你看见跟帖撒罗尼迦都不同。到了以弗所，那弟兄姊妹就不同了。你读到以弗所的时候，弟兄姊妹，你看见虽然以弗所是个城，但是你读到以弗所的时候，保罗把以弗所的教会完全带到天上，没有时间，没有空间，超过时间，超过空间。你很少看见在以弗所书里面讲到零零碎碎的事，你很少。因为在各写了以弗所的保罗，弟兄姊妹，他好像被提到，好，那可以说他完全那个启示大到一个地步，给我们看见教会是什么。教会乃是基督的丰满，是充满那万有者的丰满，而那位基督乃是宇宙的基督。所以整个的以弗所书乃是宇宙性的。所以弟兄姊妹，很稀奇啊，当你读这些书信的时候，你看见以弗所的教会是个成熟的教会。所以现在神能够借着保罗把启示给他们。所以我再说，读保罗的书信，你一定要注意到两条线，一个是保罗个人的线，一个呢是教会的线。 教会怎么成长，教会怎么在教，那当然我们刚才说过，因为这个教会的情形都不一样，所以现在你把它拼在一起，凑在一起，放在一起，你就看见那个成长的轨迹。所以我再说弟兄姊妹，今天我们要帮助教会，今天我们巴不得教会能够成长，今天弟兄姊妹，我们所有的方法都是世界上借来的，很多东西是董事会里面的办法，很多的办法是世界上的办法，是俱乐部的办法，很多的办法是公司里的办法，很多的办法是这许多许多的组织里面借来的办法。但如果我们仔细读圣经的话，教会乃是基督的身体，它是完全充满生命的，这个生命怎么在我们个人身上成长，也怎样的在教会基督身体要成长。所以不要忘记了，既然讲了身体，它就要成长，它是生命，它就要长大。所以让我们记得，当我们读保罗书信的时候，我们特别注意他生命成长的轨迹，包括个人的，也包括教会的，包括在个人基督每一个个人里面的生命，也包括在教会里面的生命。那么不要忘记了，这个乃是保罗书信能给我们看见，那这一点可以说非常非常的宝贝。那因着这个缘故呢，我想我们现在要对这十三封书信啊稍微有一点的概念，在时间上哈，我想我们要有一点点的概念，那么然后呢，我想我们对于这十三封书信呢就会更清楚更清楚。首先我们要知道保罗的一生啊，特别属灵的一生，从大马色路上遇见主开始，一直到他为主寻道，一共是多少年呢？33年。起头啊，我们还不大明白，因为保罗那个生命的成长啊，应该能代表每一个基督徒生命的成长。所以如果你要追求追寻那个生命成长的轨迹的话，应该读保罗的十三封书信，你从里面就能够找到蛛丝马迹，当然还有一部分从使徒行传里面我们可以找得出来。那么等到你读这个保罗书信的时候，你会忽然间发现一件事。第一，我们的主在地上是33年半，大概33年，保罗呢他属灵的年日也是33年。我现在所谓属灵的年日，是指着从他蒙恩得救一直到他为主寻道，那也是33年。那么这33年呢，如果你仔细的来读注意的话，很自然的就分着三段。这个等一等，你看见这个不是你要分的，它是很自然的就分着33段。那么哪33段呢？你就会发现这33段呢，在保罗身上刚好11年是一段。中间11年是第二段，然后末了的11年第三段，很自然分这三段。那么怎哪三段呢？很清楚，他头我若记得不错，他头3年蒙恩得救，头3年就在大马色的旷野，大概有3年。然后呢，他隐藏起来。后来呢，是谁把他找出来的？是巴拿巴把他找到。那个找出来那个找啊，在希腊原文呢，在希腊原文是什么字呢？在希腊原文就是像一个人，就是那个找啊，是好不容易才找到，就是好像一个采珠的人呐、啊，就是好不容易到很深很深地方，终于找到一个珍珠了。所以弟兄姊妹，让我们记得保罗属灵的一生只有33年，我们包括他没有得救以前。那么得救以后，弟兄姊妹，你看见吗？他应该就是主所拣选那个器皿。那照着我们的想象，应该他立刻就在那里传扬福音，那主不知道要借他救多少人。但是你看，在人来看，他隐藏起来了。3年在阿拉伯旷野，没有人知道他做什么。后来呢，他隐藏在大树，我们也不大知道他在做什么。后来当然我们从格林多前后书我们能够知道一些，但是呢后来是巴拿巴把他找出来，所以3年加上8年大概是11年，你看是他1/3，很自然的1/3就过去了。那么现在我们要问，这个不是个浪费吗？保罗可以说是当时犹太教中间的青年才俊， 他可以说拥抱了当时的三个世界，是希伯来的宗教世界，加上希腊的文化世界，加上罗马的军事和政治的世界。弟兄姊妹，他一面说我是希伯来中的希伯来人，一面说我是大树城的人，不是无知无名的这个是不是无名的小城。而且他后来也告诉我们说他是罗马公民，所以他可以说拥抱了当时的三个世界，可以说拥抱了整个的世界。那这样的人如果今天让圣灵得着了，那么圣灵应该赶快的用他才对。如果今天世界上有一个博士，如果世界上有一个了不起的组织家，如果是世界上有一个了不起的科学家，如果世界有一个了不起的一个思想家，那今天他蒙恩得救了，那教会怎么做呢？教会应该赶快铺地毯，应该赶快的欢迎他，让他做执事，让他做长老，给他最好的位置。这是我们世界的做法。虽然我们说今天教会是这样做的，但是亲爱的弟兄姊妹，你看见保罗，虽然他几乎可以说爬到了那个时候世界的屋顶，从他的追求来说，但是稀奇的很，我们的主遇见他，他从来没有准备好，他是准备好，这位置是世界他准备好，为着主他一点预备也没有，他没有想到主在大马色的路上就把他找到了。那么弟兄姊妹，这样的人一分钟都不要浪费，是不是？这样的人应该马上就用他，是不是？为什么三年大马色的旷野？为什么八年他隐藏在大树？这不是浪费吗？一直等到圣灵借着巴拿巴找到了保罗，就好像保罗就像水一样越积越多，越积越多，现在圣灵好像用一个大的把他拦住了，怎么样也不让他流。多少年呢？11年。但是感谢主，等到巴拿巴把那个栏杆把那个水把一打开，好了，你看见现在那个洪水啊就流出来了，保罗就走过了半个欧洲，整个的亚细亚。亲爱的弟兄姊妹，你看看，就是那10年，第二个11年，你可以说是保罗执事上的丰收。你看他走了多少，我如果记得，我曾经有一个数字我忘记，他走了多少英里，有一个数字很容易。你知道我曾经说过笑话，现在许多人想跟从保罗的脚中啊同样走一遍，那光是坐飞机已经叫苦连连，坐船呢晕船呢吐得不得了。保罗那个时候还是奴隶，不要忘记了，然而不是奴隶，还是个犯人，被牵到被解到这个罗马去，又是台风，后来又遇到什么海难等等。亲爱的弟兄姊妹，就是神就是这样的使用保罗。但是可以说神用保罗，最可以说保罗的黄金时代，如果讲他有用没有用，神用他使用他是什么时候呢？就中间的11年。那最后的10年和11年呢，可以说大半的时间他在监牢里面，大半的时间神把他监禁了，后来当然从罗马又放出来了，那个不过一下下，后来又关到监牢。所以我们可以说，从他主后58年一直到主后68年，如果加上前前后加起来，有我们可以说这个大概属于第三段，10年到11年的光景。这10年到11年呢，可以说他两个手完全被绑住了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你看见吗？不止手没有自由，脚也没有自由，好像呢现在他完全失去了他的自由。弟兄姊妹，你会觉得很稀奇，神对保罗怎么这样对付呢？如果神要用他，应该用他整整的33年，那不得了。如果现在保罗只用其中的11年在那里自由的做工，如果他的果效已经那样的轰轰烈烈，那么神应该更用他才对。这是我们世界的想法，弟兄姊妹。但是稀奇的很，你看见保罗的一生是前面的11年是隐藏的，好像人看不见他，他应该给北主用，但是好像完全摆在一边， 后面十一年也被摆在那边，他的手被监禁了，他失去自由了。亲爱的弟兄姊妹，他行走在死亡的阴影底下。那么弟兄姊妹，只有中间的这一段时间，那就是大概十一年。那么这十一年呢，就是我们所说的保罗